克兰反对中共和抵抗俄罗斯，美欧摩都霍霍剑指中俄，瑞士宣布制裁俄罗斯最大银行遭殃，二十大前七个副省长在同日辞职，尹石月受邀北约峰会，专家说有助美国压制中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1号礼拜六，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10号乌克兰政府成立去俄罗斯化去共产化的专家委员会，泽连斯基则签署一项针对普京和几十名俄国高官实施制裁的政令，包括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而在国际局势巨变下，以美欧为首针对中俄的角力将会更加激烈。美国智库学者认为，瑞典、芬兰加入北约亦有助围堵中俄在北极扩张势力。据 BBC 报道，乌克兰文化暨资讯政策部长特卡琴科宣布，政府将召集公民社会文化、历史、电影、博物馆等各界专家成立委员会，致力于在该国去共产化、去俄罗斯化，并且建议乌克兰各地方政府亦成立响应专家委员会。在同一日，泽连斯基网站公布，他已经签署了一项针对包括普京及其发言人佩斯科夫、总理米舒斯京、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和国防部长绍伊古等几十名俄国高官的制裁令。时事评论人南述认为，乌克兰和俄罗斯是欧亚大陆上两个拥有悠久文化和历史的国家和民族。在这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中，乌克兰选择走向民主的未来，选择了世界潮流，而俄罗斯则是选择一个非民主的抵抗民主世界潮流的未来。俄罗斯还将自己绑在中共的对外扩张、威胁世界和平的战车之上，变成欧亚大陆上非民主阵营的核心成员之一。这两个不同国家和民族现在做出的选择将为他们带来不同的未来，和中共在一起，他的未来将是极其可悲的。而中俄两国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后的国际场合经常成为众矢之的。比如在8号中俄被要求向联合国解释为什么否决追加制裁北韩的安理会决议，而且世贸组织 WTO 部长级会议将在12号到15号在日内瓦召开，会议将聚焦全球比较急迫并且争执大的三项重点，都涉及中共和俄罗斯。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令到粮食出口大国乌克兰遭到俄罗斯封锁港口，导致已经受到疫情冲击的国际谷物贸易更加困难，俄罗斯被认为是罪魁祸首。而在疫苗供应上，欧美等国最大顾虑是中国利用在联合国的开发中国家的地位而轻易取得人家的疫苗研发成果。另外，联合国讨论渔业补贴议题超过20年了，却是因为中国享有发展中国家优势而排除协议的约束，导致该议题没办法达成协议。美国贸易法专家史迪亚指出，截至4月8号，中国在联合国被提告而仲未解决的争端有49件，提告欧美及其他国家则是有22件。6月9号，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赫曼在《华尔街日报》的选文里面指出，由于俄罗斯正企图主宰北极，中国亦设法在那里扩张势力，而挪威一直是最积极提倡北极安全的北约成员国，比如瑞典、芬兰加入北约，这三个国家将会能够让北约有机会建立一套强而有力的北极战略，围堵中共和俄罗斯。6月10号，永久中立国瑞士批准了欧盟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最新制裁措施，俄罗斯最大银行遭殃，而德国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中态度暧昧，屡屡遭到泽连斯基痛斥。乌克兰驻德国大使呼吁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应该传讯给俄罗斯的普京，敦促他结束战争。据路透社报道， 瑞士仲宣布对100多名个人或者公司实施经济同旅行制裁，受影响对象包括俄罗斯化肥大王梅尔尼琴科的妻子亚历克山卓，以及几家银行。瑞士联邦委员会表示，这份制裁同欧盟同步，制裁对象除了俄罗斯寡头及其家人，亦包括了应该对乌克兰布查大屠杀事件负责的俄军人员。联邦委员会批准了将4家白俄罗斯和俄罗斯银行纳入制裁黑名单，其中包括了俄罗斯资产最雄厚的俄罗斯联邦储备银行。该储备银行之前已经被西方国家踢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系统。而瑞士作出这些决定，不知是不是跟普京近日在公开活动里面的演讲有关。近日 Twitter 上面热传一段影片，里面普京说，在俄罗斯沙皇国和瑞典的战争中，彼得大帝没有征服任何东西，他拿回了一直属于我们的东西。尽管整个欧洲都承认波罗的海出海口是瑞典的，现在看来应该轮到我们拿回我们的土地了。这些话震惊外界，网友他们看到影片之后嬲了，纷纷留言说，咁芬兰亦是时候攞返自己嘅土地啦。照呢啲讲法，普京应该会有好多土地要攞返出嚟。呢啲系独裁者嘅幻想等等。而同样引起一啲网友愤怒嘅系默克尔为其对俄罗斯嘅姑息政策嘅辩护。喺7号默克尔接受德国记者采访嘅时候，对俄罗斯同乌克兰嘅情势演变至此声称话，冇乜嘢好道歉㗎。并且亦为他在2008年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决定辩护。他说，当时如果让乌克兰加入北约，亦恐怕会让普京出手。同时乌克兰亦还是个充满腐败又寡头治理的国家。对此，乌克兰驻德国大使梅利尼克近日在接受《经济周刊》专访的时候说，默克尔和普京建立起特殊的信任关系，他肯定有普京的手机号码，说不定他可以给普京发个 WhatsApp 或者是通讯什么的。他可以问下普京，你打算结束战争吗？差不多也是时候了，你还来得切救自己。梅利尼克说，默克尔值得试一下，为了尽快结束这场野蛮的战争，我们甚至可以和魔鬼签订协议。中共20大召开前夕，多个省的高官密集大调整，但是在9号一日，四川、山东两个省份一共有7个人辞去了副省长的职务。综合大陆媒体的报道，6月9号四川省13届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表决通过了接受罗文和陈伟辞去四川省政府副省长的职务的决定。在当日，中共山东省13届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王书坚、戚宾昌、傅明先、王森富和李猛5个人辞去山东省副省长职务的请求。从5月24号到28号连续5日，每日都有一省人士出现大调动，包括天津、安徽、浙江、湖南、贵州和山西5个省的省长、省公安厅、省委书记等职务。目前已经有多个省的副省长、公安厅的一把手被跨省调整。市政评论员岳山分析说，北京当局即20大前各省换届，正在加大中央权力控制，继续打散地方势力布局。多省常委级高官密集调整，跨省对调，一把手空降，非本土派握实权，成为一些重要省份的特点。各省级高官密集调整的同时，多名省部级官员接连落马。6月1号和2号中共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国尚、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张本才、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如佳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审查和调查。其中陈如佳在2017年曾经担任深圳市长，政治评论家陈破空认为，那时正是习近平权力达到巅峰的时候，讲明陈如佳一定是习近平信得过的人。 而在习近平权力巅峰的时候任职高位的另一名官员江苏省委前副书记张敬华亦在5月31号被立案审查，同时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同一日，江苏省委副书记张敬华被双开并且移送审查起诉，成为今年被党纪政务处分的第11名高官。5月30号中共宁夏政协前副主席李泽锋严重违纪违法，受到政务撤职处分，成为19大以来宁夏的首名落马高官。独立选稿人朱国明扬对大纪元话：最近一啲习家军嘅人马亦被查，凸显20大前中共内部斗争之激烈。岳山分析话：习近平上台之后，打击政敌嘅罪名之一系团团伙伙、拉帮结派，但系喺现实中，经过多年嘅反复跨省任命同中央空降，加上本省亦有上位嘅人，结果喺多地形成咗一种势力交错嘅局面，令到最高当政者亦好难去区分清敌我。而由习近平的铁杆中组部长陈希主导的中共人士最终亦只是一盘烂仗。南韩总统尹锡悦上台之后一改前总统文在寅的亲中路线，倒向西方民主阵营。在10号尹锡悦确定将会出席6月底在西班牙举行的北约峰会，由于这次峰会日本亦受邀在内。专家分析说，南韩和日本首相必将藉着这个会面修复关系，以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将会更加强有力地对抗中共、俄罗斯和北韩等极权国家。这次北约峰会首次邀请非成员国南韩、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出席。近年南韩和日本的关系紧张，两国首脑已经两年多未曾会面。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文甲对本台话：在美国的授意之下呢，其实他们两国势必会利用这个北约平台来举办日本和南韩的峰会，而且呢，在美国的策动之下，也会推动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的正常化。陈文甲话：由于中共的霸权扩张，企图用武力片面改变现状，而且严重影响到美日同盟与印太区域的安全，加上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令到中俄两国发展成为更加紧密的战略协作关系，美国当然希望日本和南韩在印太区域军事、外交、安全等领域能够承担更大的责任，同时减轻美国在该区域的投入。而且南韩为了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需要，以及提高在印太区域的话语权，自然乐于亦勇于投入力量和资源，倾全力推动美国对中共实施离岸制衡战略。在印太战略和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中紧随美国对中俄两国的围堵和牵制。如果说这个时候日本和南韩能够团结起来，美国在这个美日同盟然后再跨住四方对话的这个机制，再加上日韩的一个连结，自然而然的就会更加营造一个印太战略的巩固，再连接北约就会让以美国为首的自由集团更加有对中俄或者是北韩的极权产生团结力量大的压制的一个效果。这次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那在当日节目发布的时候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